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为了主我们不吃，基督徒的禁食观。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14到17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个主日总是那样的美好，每一个主日是我们庆贺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因他的复活带来我们的永生。主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都是你的功劳。我们不是凭行为来到你的面前，而是凭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赐给我们最好的属灵的天上的祝福，这祝福是改变我们生命的，这祝福是把我们带到你宝座前的。主啊，我们需要它来过今生的日子，让今生不再为这地上的任何的事情而活，而是为天上的永恒的事情而活。主啊，生命改变在于你，求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成为一个谨慎自守的人，能够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奔走前面的道路。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中国文化特别讲究吃，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中国是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所以呢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转基因的，不转基因的，应有尽有，尽情享受。哇，中国人真的很喜欢吃哈，中国人喜欢吃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把食物当偶像。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民以食为什么，民以食为天。哇，伟大的劳动人民把食物当作上天来敬拜，不是吗？那么到了20世纪，随着医学的进步，禁食文化悄然兴起了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禁食哈，禁食了哈，因为吃的太多，是不是？现在这个社会除了非洲某些个别的地方，不是瘦子太多，而是胖子太多哈。于是大家开始从吃转变为不吃。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最尴尬的事情就是问对方说对不起，就是跟对方说对不起，我正在禁食啊。我真的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有点想不明白，有的时候既然你在禁食，为什么出来吃饭呢？前段时间看了一则新闻啊，这则新闻是基督徒的主内的新闻，说在实行但以理饮食计划一年后，鼎鼎大名的美国马鞍峰教会牧师华里克带领会众信徒减肥25万磅。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哦，好家伙，原来牧师的工作还包括减肥啊，真的见识了啊。好，那么基督徒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吃或不吃的现象呢？我们对饮食和禁食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一句名言说，生存还是灭亡呢是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到现在倒要问一个问题，说吃还是不吃是个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考察一段经文，在吃和不吃上，在禁食和饮食和禁食上，看一看啊，神对他的子民对我们是有怎样的要求。好，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14到17节，我给大家朗读这段经文，请留心听神的话语。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 若是这样，皮囊就裂开，就露出来，连皮囊、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这段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要进食的，对吧？基督徒要进食，但要以正确的动机来进食。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那么你会问说，那什么是正确的动机呢？好，接下来我们一点点来看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徒的正确的进食动机。这段经文位于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后半段。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前半段有人把这第九章的前半段称之为叫法利赛人眼中的耶稣的三宗罪。哪三宗罪呢？第一宗罪就是耶稣说了只有神才可以说的话。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然后呢对这个瘫痪病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哇，法利赛人说，这怎么了得，只有神才可以赦人的罪，你怎么胆敢说神才能说的话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宗罪，耶稣居然跟卖国贼和那个罪人坐在一起吃饭啊！因为当时耶稣呼召马太做门徒，然后马太就请耶稣到家里吃饭。可是马太是个税吏呀，他是个卖国贼呀，在当时的话来说，他请来一起吃饭的朋友，有的是当时社会当中的罪人啊，所以法利赛人这怎么可以？堂堂一个夫子，一个今天的大学教授，怎么跟三教九流混在一起，成何体统呢？他们眼中耶稣的第三宗罪，那么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要记载的了。耶稣居然不跟法利赛人一起进食。不过这次很有意思，向耶稣发难的不光是法利赛人，还有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是对耶稣是有印象的，对不对？他们应该记得施洗约翰曾经对耶稣有很高的评价。施洗约翰说，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我连替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是他们的朋友，可是这些朋友实在太过分了非但没有定期的进食，还到处吃吃喝喝圣经里面确实有提到很多耶稣吃喝的场面嘛。就好比今天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传道人，穿着紧身上衣和牛仔裤，经常去不三不四的地方，还跟人大吃大喝，他的生活看上去一点也不检点更不用说敬虔了。那么耶稣是怎么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的呢？耶稣的回答在当时难以令人明白，而要等到他复活升天以后才能够被解释因为耶稣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这句话什么意思首先，新郎是谁我们知道新郎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多次把自己比喻成新郎，那么教会就是新娘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指的是耶稣跟门徒同住在地上三年这个时间。但日子将到，耶稣基督指的是耶稣基督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日子来了，新郎要离开他们，耶稣基督要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后复活升天之后耶稣与门徒们不再面对面的同在的时候，那时门徒都要进食了。那么请问今天我们要不要进食？今天仍然要进食，因为耶稣没有与我们面对面同在。好，从耶稣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以基督徒为代表的新约进食和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旧约进食其实是有区别的。很多人其实没有看出这个区别，但是这个区别蛮重要的 啊。当法利赛人和施洗约翰的门徒都禁食的时候，基督徒不禁食，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啊。那么为了让听的人能够明白，耶稣接下来就讲了两个新旧的关于新旧的比喻来解释这个新旧约禁食的区别啊。第一个比喻就是接下来那句话，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新布会缩水啊，旧布不会缩，洗过了嘛啊，我们洗那个买一件新衣服来的时候先洗一下，缩水了啊再穿。所以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然后水一洗，哎呀糟了啊，新布跟旧布呢衔接的地方就会破得更大。第二个比喻是耶稣继续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这个古代装酒的皮带袋子啊，袋子是用那个动物皮做的，时间长了呢，这个袋子会发硬啊，弹性不太好。那么新酒如果装在旧皮带里面，新酒是会持续发酵的啊，它会产生气体啊，放在失去弹性的皮袋子里，气体膨胀，最后一定会把这个皮袋子给撑破了啊。所以耶稣说，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得以保全。把新酒放在新皮袋，新皮袋弹性比较好，所以呢发胀气，那个发酵胀气不成问题啊。所以耶稣是通过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旧约的生活方式不再适合于新约的信仰了啊。在新约里面，神的子民将会有新的生活方式，禁食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新旧约的禁食含义是不同的。那么新旧约含义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好，我们接下来首先来查考旧约的禁食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每年有一个禁食的日子，叫做赎罪日，是犹太历的七月初十啊，公历大概是90月份吧，赎罪日。这是旧约圣经明确规定的唯一的禁食的日子。好，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到底为什么要禁食啊。在这一天，以色列人禁绝一切的食物啊，为自己的罪哀伤痛悔，并且通过献祭寻求与神和好啊，哀伤痛悔与神和好。所以这个要顺便提一下，就是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每周两次禁食，把禁食当作一种生活习惯或宗教操练啊，其实这是没有什么圣经根据的。这就为什么耶稣常说法利赛人所说的是人的遗传，而不是按照圣经真理而行。是不是今天也有类似法利赛人这样的操练呢？好，那么旧约禁食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目的呢？归纳起来，从旧约经文来看有四点。第一点，为犯罪痛悔。约珥书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这句话的背景是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啊，当神差派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宣告审判的时候，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大到小都穿了麻衣。好，那么这些例子就表明，禁食的目的是为了罪痛悔、哀伤痛悔啊。还有其他经文哈、还有一些其他经文，如果你有笔记的话，可以记一下。撒母耳记上，七章六节；列王记上，21章9节、21节、27节；耶利米书14章12节；但以理书9章3节；撒加利亚书7章5节、8章19节啊，这些都是关于为罪痛悔而禁食的例子。好，第二个啊，为刻苦己心。前面是为犯罪痛悔，现在是为刻苦己心。 利未记16章29到31节，每逢七月初十啊，七月初十赎罪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的，是寄居在你中间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律。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是永远的定律。诗篇69篇10节啊，诗人说，我哭泣以禁食刻苦己心啊，所以禁食是为了刻苦己心啊，谦卑自己。还有其他的经文你也可以记一下。诗篇35篇13节，109篇24节，以赛亚书58章3到6节啊。这是第二个，刻苦己心。第三个，为死亡哀痛。撒母耳记下一章11到12节记载了大卫为死去的扫罗和约拿丹的死而进食啊。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并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啊。所以这个例子表明进食的目的是为亲友的死哀伤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比如说士师记20章26节，撒母耳记下12章16节21节和到23节，历代至上第10章的第12节啊。所以第三个，为死亡哀痛。第四个，为与神和好。历代志下20章1到4节这样记载，他说有外邦人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布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啊。这样的例子指的是禁食的目的是寻求神的拯救，神的帮助。那其他还有一些经文，比如说尼希米记一章4节，以斯拉记4章3节16节9章31节啊，大概有这些。好，那么我刚才讲了这个这么多的经文，总结起来呢前面提了四点，总结起来其实可以总结出一个旧约禁食的真正的含义。旧约禁食前面讲到是为罪痛悔，为刻苦己心，为死亡哀痛，为与神和好。我再讲一遍哈，为犯罪痛悔，为刻苦己心，为死亡哀痛，为与神和好。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他们的共同性啊？其实这四点都与罪有关，对不对啊？第一点就是直接为犯罪痛悔。第二点，刻苦己心。刻苦己心是因为罪的本质是骄傲背逆神，所以刻苦己心谦卑虚己就是摆正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跟罪有关系的。第三点，为死亡哀痛，因为死亡是罪的后果，罪的工价就是死。最后第四点是寻求神的帮助，因为人犯了罪得罪神，人无法自救，唯一的出路就是与神和好。所以旧约的禁食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为罪哀痛寻求与神和好，为罪哀痛寻求与神和好，是不是啊？好，那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活在旧约时代，你的禁食是怎样的呢？哎呀，你一定会痛哭哀嚎，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然后为什么呢？心里一直想着罪，哎呀主啊你拯救我吧，哎呀主啊你救赎我，哎呀主啊我有好多的罪，哎呀主啊求你宽恕，大概是这样的哈。一整天赎罪日一整天大概就是这样的。好，这是旧约的禁食。那么新约的禁食与旧约的禁食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回刚才马太福音第9章15节啊。我们看回去。马太福音第9章15节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新约禁食的动机。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督徒的进食不是为罪哀痛，而是与基督有关系，是渴慕基督。你仔细想是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基督徒不要为罪哀痛而进食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想想看哈，旧约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是不是已经来了啊？在旧约当中，禁食是代表畏罪哀痛，主啊，我们没有救了，求你救我们啊，寻求与神和好，主啊，差派弥赛亚来与我，让我们与你和好吧。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旧约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的死，他在十字架上献上的赎罪祭已经成就了救恩，不是吗？我们曾经在最终毫无指望的等待审判，但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买赎了我们，让一切信他的人脱离罪的辖制，已经与神和好了，不是吗？好，那么既然我们已经脱离罪的辖制，既然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有了永生的盼望，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还要为你的罪哀痛不到不吃不喝呢？难道你没有被拯救吗？其实我们不需要再为我们没有得救的这个罪哀痛进食啊，不需要披上麻衣坐在灰堆里说，主啊，拯救我这个罪人吧。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好像在宣告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成就，或者在你身上没有功效啊，不是吗？啊，所以这可是对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一个非常大的亵渎。我们基督徒会有犯罪，但是你要记得，神要你的是一个悔改，但是不是需要说痛悔到绝望的地步。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像不要门徒像法利赛人那样的痛哀痛的方式进食啊，马太福音第六章16-18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好，既然我们不再为罪哀痛进食，那为什么要进食呢？这节经文马太福音第9章15节告诉我们非常原因，非常简单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新郎因为新郎不在了。没错，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献上自己为赎罪祭，但是最终的救赎还没有完成，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才完全成就，对不对？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仅灵魂得救，更是身体得赎。但是我们现在仍活在一个已然未然的时代，就是基督的国度已经开始尚未完全，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活在地上仍有许多欠缺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食。耶稣基督没有完全的跟我们面对面的同在啊，我们今天虽然有圣灵内住，但这不是完全的同在哈。完全的同在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我们接到天上居所以后，才是完全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为可想基督而进食，不是因为在最终绝望而进食，而是因为可想基督而进食。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但是他暂时还没有完全与我们同在，我们想他。这就是基督徒的进食的动机啊！这个对基督的渴慕其实还可以包括两方面。第一个，想耶稣这个人啊，人这个字不太好，应该把它称之为叫位格。我们第一渴慕耶稣的位格，这位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多么的想要跟他亲近啊，我们多么的想要跟他完全的同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想基督将来的工作，虽然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了，但是他还要再来啊，完全的成就救恩，所以我们多么的渴望他快点回来把我们接走啊。所以 对基督的渴慕是进食的动机，对基督的渴慕包括两方面，想他的人，想他所做的事。圣经把基督称为比作新郎，把教会比作新娘。请大家想一想，新郎不在的时候，新娘是怎么样的去朝思暮想这个新郎呢？以前在中国宋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李清照啊，女诗人，她曾经写过一个新婚离别的诗：东篱把酒黄昏，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啊。这句诗的意思是描述了这个新婚离别的时候，这个新娘想啊想啊想这个新郎，想的人比黄花瘦。所以如果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应该是非常渴慕他的，是不是啊？啊，你应该会说，哦，主耶稣基督啊，你什么时候来把我们接回家呢？我们分离的日子要到几时呢？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得不到满足，与你相比金银财宝功名利禄都是粪土啊，人间的男欢女爱亲情友情也只是过眼云烟。我们好想啊去那永恒的天家，因为在那里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忧伤，更重要的是再也不会与你分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思念主耶稣吗？你们对他朝思暮想吗？你们是否觉得今天主耶稣没有完全的同在就非常的欠缺呢？请你回想一下，主耶稣为你放弃天上的荣华来到的世上受苦，他完全是为了来寻找那位失丧的你。他为你可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担当一切罪有应得的刑罚。你真的爱他吗？你真的想念他吗？你真的想念他比爱这个今生的享乐更多吗？今天主耶稣与我们仍然有天地的相隔，每当我们想念主耶稣的时候，就自然要进食了。对主的渴想远胜于对食物的需求，对主的思念远超过对食物的渴望。所以以前有个牧师叫约翰派伯，他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新的进食，基督徒的进食是一种对神一切丰盛的饥渴，这饥渴源于耶稣大爱的馨香之气，这饥渴更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里品尝了神的美善。哇，主耶稣，因为你没有与我们完全的同在，我们好想你啊，这就是新约进食的意义。所以没有基督的进食一定不是真进食啊，大家可以理解我这句话吗？没有基督的进食一定不是真进食。当我们知道了进食的意义，我们现在要来分辨的是哪些是真进食，哪些是假进食啊。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有三种典型的假进食，而且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正在这样做啊。第一种假进食就是为健康进食。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见人说，啊，最近我正在进食啊，因为从医学的角度，进食能够重启人的免疫系统，进食能够帮助我清除体内垃圾，活得更健康。呵呵，这样的进食不叫进食啊，只能说是节食啊，不管你节多长时间，你的动机不对都不是真进食。这样的进食不只是不渴慕基督，甚至是不要基督，是吧？啊，他要的不是基督，而是健康，想在这世上活长一点，是吧？啊，那就是不想再更早一点见主的面，是吧？啊，所以这样的进食其实不是真正的进食，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对进食的一种亵渎啊。那么第二种假进食叫做为好处进食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人说啊，你要得到这份工作啊，你该进食祷告。为得到工作进食祷告可以，但是请看一下你的动机是什么 啊。如果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要得着这个利益为动机来进食的话，这就是不是真正的进食。啊，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的进食啊，其实你渴慕的是基督给你好处，而不是基督。你想要的是神的祝福，而不是神。啊，这就如同在伊甸园里面，夏娃想要像神一样这个好处，结果却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严格来说，以自我为中心的进食是犯罪，得罪神。第三种假进食是为进食日而进食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见人说啊，我要操练进食的能力。你看某某人啊，他连续进食40天，跟耶稣一样。我听完以后好吓人啊。但是为进食而进食是渴慕基督吗？当然不是啦。啊，所以也不是真正的进食。当某个人为进食而进食啊，如果他真的进成了，他所谓的进食的能力真的提高了啊，那么对他来说，其实进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他不再会感到那么的痛苦、饥饿啊，然后相思与耶稣的相思之苦成了一种仪式，那么爱主的心自然就冷淡了。其实为进食而进食是一种属灵的骄傲，一种自我实现，一种对神的叛逆，想要像神一样有属灵的力量嘛？啊，就可以不需要神的同在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曾经为这些原因进食吗？你还在用这些原因进食吗？那么真正的进食是什么呢？前面讲过了，唯一正确的进食的动机是渴慕基督。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进食，什么时候是进食的合适的动机。什么时候是进食的合适的动机呢？当你感到因耶稣基督没有完全的同在而缺乏的时候，饥渴的时候，那时候就要进食了。那么这样的时刻包括你在对前面的道路感到困惑的时候啊，对于工作确实是可以，要找工作确实是可以进食，但是你的动机是因为缺乏耶稣基督的同在。哦，主啊，你不在，我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可以进食。还有对你的灵里面感到软弱疲乏的时候，哦，主啊，我现在感觉里面很干啊，这时候可以进食。当你正在经历痛苦绝望的时候，主啊，你没有完全与我们同在，我好痛苦啊，这时候你可以进食。还有当你觉得你的灵命幼小，跟主的关系不够的时候，主啊，我现在感觉不到你，这时候你可以进食啊。因为缺乏基督而进食，因为渴慕基督而进食。那么当你这样进食的时候啊，会发生一个非常奇特的果效，就是圣灵会来帮助你、指引你、安慰你，并且添加你力量。使徒行传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是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3章1-4节。当这些使徒们进食的时候，因着正确的动机进食的时候，圣灵就来帮助他们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被称为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神，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啊，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啊。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啊，从那里坐船往举比路去。所以当我们以正确的心、正确的动机来进食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来荣耀基督、见证基督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进食，圣灵就来赐给你因进食而有的奖赏。所以读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我们要不要进食呢？答案是要。为什么？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已经开始尚未完全的基督的国度，新郎不在，我们感到方方面面的欠缺。我们渴慕他，我们想念他，盼望他早日归来。我们渴慕他的位格和他的将来的工作，这时我们就要进食。但如果你是为了健康，为了祝福，为了操练，对不起，不要进食。没有基督的进食不是真进食，不以基督为中心的进食其实是亵渎基督和十字架的行为。好，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你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进食是为了什么。好，真的希望你们不要再为健康，为求好处啊，以及为操练啊属灵能力而进食，而是你真的应该想一想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你要渴慕基督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一生都要渴慕基督，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然而上面这些我讲的其实还不是完全的进食的含义哈。跟大家说，如果你打开圣经，你会仔细查考的话，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进食不只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某一天你进食，进食竟然是我们一生的生活方式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从哪里知道呢？好，我们一点点来看哈。首先给大家读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58章1到7节。请停下，大家听神的话语。神对以赛亚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孽。啊，这是神在斥责以色列悖逆他。好，接下来耶和华神就要讲到以色列的进食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时候人求利益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人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他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啊，我读的稍微有点急哈。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继续看那个以赛亚书第58章1到7节哈。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进食不限于一种宗教仪式，不只是赎罪日，而是以色列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啊，耶和华说，真正的进食是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把饼分给饥饿穷困的人。真正的进食是活出爱神爱人如己，真正的进食是活出神的救恩，真正的进食是活出福音的真谛，是活出基督的形象啊。那么你会说，这个跟进食有什么关系，禁戒食物有什么关系？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同时要禁戒食物，或者你同时要禁戒很多肉体的享受，你才能够这样去做呀。啊，这个其实是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一种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好，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纵观圣经，其实食物是被神用来考验他子民是否真心遵行他旨意的。你们来想想，伊甸园里面神给亚当的唯一一条诫命是什么？其实是禁食，对不对？啊，神对亚当说，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啊，你要禁食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亚当怎么样？ 进食失败，呵呵，吃了禁果啊，吃了禁食的果子叫禁果。所以神给他一个处罚，就是让他禁食生命树上的果子，这真正的禁食开始了。从此人类就被迫的进入了禁食的苦日子，因为经上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禁食。那么被迫禁食的境况到了摩西时代似乎有了一个转机，因为我们发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西乃山上禁食了。摩西在西乃山上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这是出埃及记34章28节。我们似乎看到一位不被食物辖制的中保，他似乎破除了亚当的咒诅，然而不幸的是摩西死了，没有进入应许之地。许多年过去了，以色列的百姓在神设立的赎罪日以及各样禁戒食物的律法中生活，对不对？他们在禁食当中啊，他们在禁食当中，被迫的禁食当中，为自己的罪哀痛，等候着一位能够让神赦免他们的罪，使他们与神和好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啊，他们希望他破除亚当的咒诅，实现摩西中保的角色。我前面提过的亚当、摩西，他们希望有一个新亚当、新摩西。那么这位新亚当、新摩西是谁呢？我们知道，大约在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啊，这位弥赛亚出现了。他被圣灵差遣到旷野，啊，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上禁食40昼夜，啊，预表着他就是那位新摩西，来完成摩西没有完成的中保的使命。结果撒旦如期而至哈，撒旦他怎么当时在伊甸园里诱惑亚当夏娃的，他今天同样的在旷野里诱惑这位弥赛亚。撒旦说什么你们记得吗？也是跟禁食有关系。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啊。撒旦意思说，吃吧，不要禁食了。但是这次他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耶稣的意思说，对不起，不吃啊。耶稣为我们的缘故禁食不吃，这样就在禁食中守全了律法，成就了律法的意义。这律法的意义对我们极其重要，因为等到他十字架得胜之后，这意义就归算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但是请注意，旷野禁食只是主耶稣事工的开端，这开端预示着他一生都是禁食的一生啊。我们前面提到的以赛亚书58章1到7节的禁食的真正的含义被耶稣活出来了。因耶稣的到来，他怎么说？瞎子看见，瘸子走路，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以赛亚书第58章1到7节的禁食的真正含义被耶稣活出来，然而耶稣仍然禁食。耶稣说，他狐狸有洞，天上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成就天父的旨意救恩，限定自己，限制自己一切的享乐，最后他彻底禁戒一切的肉体的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主在十字架上的禁食。马太福音27章34节是这样说的，兵丁拿苦胆调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我问大家，为什么耶稣不肯喝啊？不肯喝就是禁食苦胆酒。不肯喝是因为耶稣知道他要经历一切的痛苦，这是天父的苦悲，他要经历的。他不肯喝苦胆酒，苦胆酒当时是稍微有点麻醉作用，但是他不愿意喝，他不愿意减弱任何的那个因刑罚，因罪有应得的刑罚而带给他的痛苦。主耶稣要禁食到底，以禁食的一生完成天父的旨意。然而我们应该思想，因主耶稣基督的禁食，我们今天就得了饱足， 你们来看，今天来到教会的人，哪一个不是伤痕累累、忧伤痛苦的呢？但是当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们的时候，忧伤的人就快乐起来了，不是吗？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请问，是什么让我们得饱足的呢？是那五饼二鱼的主，让我们得饱足。主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就说，我的肉真可吃，我的血真可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进食的主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当我们吃他的肉啊，就是他的话语，喝他的血，就是他的救恩之后，就有了他的生命，而这生命岂不是一生进食的生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主耶稣基督今天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把他进食的生命给了我们，是要呼召我们效法他的样式，活出进食的一生，活出因为要爱人如己，因为要广传福音，因为要彰显基督而禁戒自己的肉体的一生。这才是真正的进食。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如果你常常自以为是的进食，却不按照正确的动机进食，也不活出进食的一生，神不喜悦你。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仍然在为我们进食，可能这点你没有想到。他在最后的晚餐上对门徒说，马太福音第26章29节，从此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中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哇，我们看到主耶稣仍然在进食。主耶稣在天上进食，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等我们去赴那羔羊的筵席，他要等到所有属于他的人一起聚齐了，就要开始在羔羊的筵席上喝那新的葡萄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为这样一位为你进食的主耶稣而进食吗？你真的渴慕他吗？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告诉我们明白了进食的含义。没有基督的进食不是真进食，真正的进食就是渴慕基督。在没有基督完全同在的缺乏当中，我们不吃不喝，我们想他，我们盼望基督早点回来，于是我们就真的能够站立起来，去爱人如己，广传福音。所以主啊，就把这真正的一生进食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效法基督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